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0月27号，公元2008年12月2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俄罗斯代表团，呼吁发扬道德精神；欧洲议会激进党代表团将访达赖萨拉会晤达赖喇嘛；达赖萨拉举行龙王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议；中共在西藏昌都圣山肆意开采矿物，引发藏民不满；美国记者称阴险的治藏政策比公开镇压更危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同参访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赖萨拉的俄罗斯代表团和随行记者举行会晤，并呼吁发扬道德价值。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英文网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20号同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民众正在积累新的经验，在这一时刻，两国民众应该努力把自己的智慧应用到积极向上的事业上。达赖喇嘛还强调了在两个国家内创造幸福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有记者问及民众如何面对遭受恐怖袭击等人为灾难时，达赖喇嘛回答说，世界在变化当中，永远安居乐业是不太现实的，难免会遇到不幸的灾难，因此要有心理上的准备。达赖喇嘛还呼吁民众发扬诚恳、慈悲、宽容等精神，使自己成为别人值得信赖和尊重的人。达赖喇嘛在会谈最后通过代表团成员向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人民带去他的新年祝福。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和20多名媒体记者在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中，还参访了达赖萨拉西藏难民接待站，聆听近期抵达境内藏人的心声。在接待站的流亡藏人也向代表团成员和媒体记者讲述了今年西藏抗议活动中所见所闻，并介绍说，西藏昌都地区的一户家庭全家人被中共枪杀。他们还向代表团表示，今年西藏各地相继爆发的抗议活动是藏人对中共政策长期不满的发泄。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和媒体记者对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后，于本周一22号离开了达赖萨拉。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欧洲议会激进党代表团将访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赖萨拉，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根据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消息，跨国激进党创始人欧洲议会议员马克·潘尼拉带领欧洲议会部分议员组成代表团前往东南亚柬埔寨、越南和印度等地展开访问，将同各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并将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位于总部比利时的欧洲联盟非暴力激进党和跨国政党联盟的行政会议上周闭幕后，欧洲议会代表、跨国激进党创始人马克·潘尼拉、意大利民主党马克·佩尔杜卡和马特欧·梅卡斯从上周59号启程，20号正式在柬埔寨进行了访问。昨天23号，代表团一行抵达越南展开访问。按照议程，本周六27号，欧洲议会激进党代表团将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赖萨拉，并先后将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领导、达赖萨拉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以及部分西藏青年等举行会晤。他们这次访问达赖萨拉，并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进行会晤的目的是寻求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会谈失败的原因，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争取国际支持。消息指出，欧洲议会激进党代表团在访问达赖萨拉期间还将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今天星期三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厅举行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详细情况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20多所西藏学校的113名师生参加了这次由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培训会。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曲俊王秋在议事上表示，这是该中心针对西藏学生举办的第5次培训会，也是至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培训会。他说，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年轻一代在西藏紧张时刻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通过培训会等各种渠道认真了解有关情况，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王就还介绍说，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在德国以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94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式成立，其宗旨是调查和研究西藏境内局势，随即向西藏人民议会进行汇报，发表有关西藏的信书，以及向西藏学生和年轻一代提供各类培训会。参加培训会的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培训会加强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政策与民主体制、各部门的工作运转情况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的政治立场等问题，并将在培训会期间所了解的相关情况传达给在校其他学生。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伊西彭佐表示，在这次为期9天的培训会上，西藏学生们除了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和达兰萨拉各非官方性组织之外，还将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隆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岑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布、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腾桑贝等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听取有关藏种和谈的进展、西藏当前紧张局势、传媒与西藏、西藏人民议会的工作方针等相关议题的演讲。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隆波切于本周六27号在这次培训会上就第8轮藏种会谈时达赖喇嘛特使团向中国政府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方面细作解释，并将回答有关提问。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当局在西藏昌都芒康县达拉境内肆意开采矿物，给当地藏人的生存带来严重危机，从而在当地引起强烈不满。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一位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芒康县藏人向本台透露，中国当局在西藏各地大量开采珍贵矿物，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各省市地区，当局也不放过藏人世世代代守护和珍惜的圣山，并挖空圣山大肆开采矿物。
但我们说芒康县呢，大量的农人就是呢，他大量生意区什么的，是杂七步，一大杂七步，都挖空也挖出来，看这个呢是。
消息人士说，在昌都芒康县有一个叫达拉色武玉曲山，是康区最为珍贵的圣山，但是中国当局却在这座圣山里开采金矿，现在已被挖空，当局将开采的这些珍贵金矿藏在车厢底部，上面放着铁矿，然后一车一车的运往拉萨。当地藏人认为，在圣山采矿的行为是破坏藏人世世代代维系的风俗，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直接造成当地藏人生病和牲畜死亡，但却无处诉苦。
他去点水什么就路就多啊，晒路下的是晒成的是这顶了蛮多，去弄就是那帮浪就是闷呢绕路些。
消息人士说，为了顺利和及时的开采出珍贵的矿产资源，当局使用电水采矿，一旦电水在土里澄清后直接流进河里，导致人生病牲畜死亡，但这些却没地方去告。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称保护和尊重西藏的传统文化、珍贵文物和风俗习惯等，但却从过去几十年来严重破坏西藏的传统文化、宗教、语言和习俗，特别是在西藏各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大肆采矿，导致西藏本身脆弱的 生态环境受到了空前的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所开发的成果对藏人没有任何收益。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曾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停止开采矿产资源，保护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将会带来空前的生态灾难。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新共和》杂志特约记者克兰兹克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在西藏实施阴险的新政策，比公开镇压更危险。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消息，克兰兹克在文章中表示，尽管自今年3月西藏各地爆发抗议活动以来，目前西藏仍然处于被镇压当中，但对于西藏来说，比这种公开镇压相比，所要面对更危险的是阴险的政策。文章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不仅仅是武力镇压，而是还采取系列诱惑性的政策。文章说，中国政府对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不同于其他省和自治区，以发展的名义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大规模建设，并特别提及中共媒体中央电视台今年年初报道对西藏进行大规模援藏建设项目的相关内容，指出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努力改变西藏农牧民的生活条件。作者克兰兹克指出，在中共的政策下，西藏首都拉萨除八廓街以外地区，整个城市同中国其他省市的首府没有什么区别，不仅设有大型繁华的宾馆，而且有中国商场销售的手机、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克兰兹克表示，中共在西藏的大规模建设的受益者主要是中国移民。他说，开通铁路等条件下，大批中国人进入西藏，从修建公路、建高楼大厦等大型建设项目中夺取利益。文章指出，按中国官方自己所承认，目前西藏文化中心首都拉萨的人口当中，中国移民人口多于藏人。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西藏旅游业在冬季开始复苏，11月份林芝地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2.4 万人次，比2007年同期增长 4.8%， 是西藏旅游恢复开放以来第一个实现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的地区。拉萨市11月份共接待游客 10.5 万人次，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 4.62%， 已接近2007年同期水平。据了解，今年年初西藏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后，中国封锁了西藏，到4月份后，中国政府向中国国内游客开放西藏，到6月份允许外国游客进入西藏旅游，但是随后发生的地震、雪灾等事件再次对西藏旅游业造成了影响。为了改变西藏旅游低迷的状况，今年10月下旬，西藏旅游部门启动了冬季旅游促销战略，西藏旅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旅游降价行为随之开启，对旅游景点、航空、酒店和旅行社等多部门实施降价，使得旅游平均价格下降 50%。 目前这一促销旅游措施初见成效。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安都阿坝县316事件起因。
数十年来相对封闭的阿坝县，直至前两年才对外开放，准备发展该县的旅游项目。阿坝人属于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极端的结合，一方面很多阿坝人多漂流在外，走南闯北的经商，另一方面阿坝人又坚守着传统文化，几乎每家多有儿子或者女儿出家为僧为尼。而阿坝县由于有着众多往来与各地的阿坝商人，所以整个县的包容性与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都很强。
以上听到的是安都阿坝县316事件起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